白宮官員表示，美中兩國仍然在努力籌劃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20國集團峰會G20面對面的會晤。此外，10月30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共20大之後首次通過電話。分析人士認為，這個顯示美中雙方都有重新接觸的意願。不過，亦都有專家指出，美中要找到共處之道依然很難。據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距離G20峰會還有不到2個星期的時間，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在21月1日的記者會上說，我們仍然在研究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之間可能會晤的方式，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安排到時間表上，一定會在適當的時間宣布。科比還強調，美中兩位領導人已經進行過5次通話，拜登總統和習主席的溝通渠道保持暢通。同一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除了最高領導人的雙邊會晤之外，美國還希望美中各層級官員都能夠舉行會晤。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外長王毅通話之後各自發表的聲明中，雙方亦都明確地表達了希望重新接觸的意願。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布林肯和王毅討論了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和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的必要性。在中國外交部公布的聲明中，中國說推動中美關係重回穩定發展軌道，不單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未有提到保持溝通，不過10月2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致賀信時說，雙方加強溝通和合作，有助於推動世界增加穩定性和確定性，有助於推動世界和平發展。他還說，中方願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找到新時代中美正確相處之道。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就是10月28日，在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離身近8個月之後，王毅終於接受了白恩斯的到任拜會。有人將美中之間重新燃起的接觸意願看成是美中關係解凍或者是回暖的跡象，但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拉賈雅利基金會亞洲研究所主任蔡奇則認為，與其說這個代表了兩國關係的解凍，不如說兩國都意識到保持溝通的必要。如果我們回想與蘇聯的冷戰時期，那陣時候總是有人認識到保持溝通的重要性，並為此設置了通道，設置了護欄和措施來防止關係極端惡化。在我看來，這個更加似是這種情況，儘管關係日益緊張，但必須保持某種程度的溝通。他認為，如果拜登總統和習近平能夠會晤，會晤本身就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因為這個至少表示兩國高層有一定的溝通，亦都可能開始為雙邊關係制定一些規則，免得失去控制。美中關係正處於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谷，由於貿易戰、新冠疫情、香港和新疆的人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問題，美中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進行環台軍演之後，美中關係更加是跌入到谷底。儘管雙方有溝通的意願，但是美中依然視對方為威脅和挑戰。在星期二美國國務院的記者會上，發言人普賴斯說，中共黨代會並沒有改變到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我們在黨代會之前就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們面臨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因為它是唯一有意圖亦都是越來越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10月12日，在中共20大之前， 拜登政府推出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是對美國來講是後果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10月27日在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22國防戰略中，中國是今後幾十年裡面後果最為重大的戰略競爭者。10月7日美國商務部推出了至今為止最為嚴厲的針對中國的芯片技術與產品出口管制措施。在習近平的20大報告中，雖然未有點名美國，但哈佛大學的蔡奇認為報告所用的言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以及干涉別國內政實際上是指美國。習近平20大報告中發出嚴厲警告，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海浪的重大考驗。專家們認為這些考驗和挑戰所指的是美國帶來的，或者是美國所支持的，或者是參與的挑戰和考驗。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大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雙方亮明立場，互相知己知彼，其實亦都是一種好事，因為這個可以減少誤判。即使是在冷戰時期，美俄之間的關係，不管是台面上的溝通還是背後的溝通，一直相對來說相當正規化，特別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上邊，尤其是要避免誤判。兩國如果發生誤判，後果非常嚴重的。他甚至認為1990年代到2008年左右，美中關係不斷向好的態勢應該是歷史的偶然，不是正常的情況。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未有顯示出要為美中關係的改善作出讓步跡象。布林肯和王毅通話之後的聲明亦都擺脫不到美中近年來的慣例各說各話。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布林肯談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以及其對全球安全與經濟穩定構成的威脅，並講到了海地不斷惡化的人道主義和安全局勢，以及繼續展開協調行動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的需要。而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聲明，王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到歌頌中共二十大。王毅向布林肯說，所謂的兩個確立並勸美國認真研讀二十大報告。他說中國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戰略意圖光明磊落，美國不要再戴著有色眼鏡去主觀臆測，更加不要讓意識形態偏見蒙蔽雙眼。中共聲明中的另一個重點就是王毅要求美國應該停止對中共壓制打壓的做法，不要為兩國關係製造新的障礙。他說美方嚴重違反自由貿易規則，嚴重損害中方正當權益，必須予以糾正。聲明對俄烏戰爭簡單帶過，對海地隻字不提。日本外交官雜誌的解讀就是，王毅要傳遞的一個訊息就是，美國不要期待中國會改弦易轍，美國必須學會與中國相處，接受中國的本來的樣。第二個訊息就是，改善美中關係的責任完全是在美國。10月28日在同伯恩斯會晤時，王毅說得更加明確，中美哪一個也都改變不了哪一個，美國不要再試圖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打交道，不要總是想著打壓壓制中國。從實力地位出發是拜登政府多次提出的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10月27日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被問到美國防長奧斯丁稱試圖重開兩國軍事溝通渠道時，直指當前兩軍關係面臨嚴重困難，責任完全在美國。自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後開始，美國對華政策就發生了轉變，從歡迎中國崛起，幫助中國融入到國際秩序中，轉變到壓制中國。麥艾文曾經在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蒙北韓事務，並擔任過亞洲事務高級主任。 他最近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共二十大和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压制的成分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作出的反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野心也越来越大。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从胡锦涛时期过渡到去习近平时期，我几乎是目睹他们一日一日地变化，中国逐渐在改变，现在的领导人有更大野心，他们想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大的紧迫感，对风险和摩擦也有更大的容忍度。不过他又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中无法共存，只是找到这样的共存的方式比较困难。他说，现在这个是否排除了共存的可能性呢？不是的，并没有，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与中国共处的很困难。他们的表述，他们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核心利益，西藏、台湾、新疆等，所有这一切都让共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距离那一个还是很遥远的。麦艾文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很努力地在各种的战略对话会议上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中国人似乎对外交对话和合作并不感到兴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曾经这样描述过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的，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张燕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他最近在外交关系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中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长期对话空间不大，因为中国会将这些合作当成筹码，要求美国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变政策。他说，中国人仍然倾向于将此视为他们对美国的帮助，他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是我们想要的，只要我们不讲新疆、西藏、台湾、南中国海，他们都愿意。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情况，他们愿意在这些问题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他们很乐意切断这些对话。尽管我们告诉他们继续这样的对话符合双方利益，如果我们在中国定义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少些行动，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愿意重新审视这些对话。张燕说，美国人的看法不同的，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将它视为符合双方利益的事情，因此即使两国在技术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激烈竞争，但是依然可以合作。不过中国不同，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切断了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傲慢以及自大以及各自国内的气氛，使得到两国共存变得更加艰难。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首都都非常的傲慢和自大，而且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两国的国内政治，这个使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先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解释为做出让步，会导致国内批评，现实是这样会让到它变得非常困难。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扬最近在讲到美中关系时说，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也都不感到这么乐观的。他说，这个在习近平的二十大讲话中也都有体现，他认为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他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在提到大国关系时并不觉得需要强调和平共处，这个讲明了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相信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者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非但如此， 他仲認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在為與美國對抗做準備。《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都講到，執政十年來，習近平發起一系列行動，加強中國的軍事力量，重構經濟並重塑社會，來到確保中國在與西方對抗中獲勝，或至少能夠經受這一種的對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法治華盛頓報導。